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5月16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嘅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系5月22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嚟睇今日嘅最新消息，就系伊朗媒体喺今日报道话，而家伊朗正回应美国发嚟嘅谈判文本，目前喺讨论文本嘅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仲有作为保障嘅信任建立措施等等。咁佢嘅报道当中仲提到话，美国嘅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系缩小咗分歧嘅，但系进一步缩小分歧咧，就需要美国摒弃战争倾向。但系我哋见到今日路透社突然报道出一个消息，话伊朗时间21号下昼，有两名伊朗嘅高层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下令，要将呢个接近武器级嘅浓缩核材料油必须要保留喺伊朗。咁我哋见到半岛电视台亦都报道话，有一名伊朗嘅高级官员否认咗有关最高领袖发表呢个新命令嘅讲法，话要求将浓缩核材料油必须要留喺伊朗嘅呢篇报道系敌人嘅宣传。但系呢名官员补充话，目前仲未收到任何新嘅命令，而伊朗嘅立场始终都系保持高度一致，就系伊朗将会通过自己嘅方式自行稀释呢啲核材料，绝对唔会将佢哋运出伊朗。佢话，这个议题将会是下一个阶段谈判的核心主题。我见到分析认为，其实外界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点，就是在和伊朗谈判的这个清单上面，美国是要将浓缩核材料油运出伊朗，作为一个最核心而且是最没有商量余地的底线。结果呢，现在哈梅内伊走出来将这条路彻底封死了，伊朗是在用这种强硬的姿态直接向美国摊牌下。但是呢，随后我们见到，其实白宫官员就告诉霍士新闻听，路透社关于话，伊朗最高领袖下令官员唔准同意将浓缩核材料油运出伊朗嘅呢篇报道系唔真实嘅。但系咧，白宫亦都表示话，目前正在同伊朗进行呢个谈判当中，双方仲未有就呢个问题做出任何最终嘅决定。另外，我哋仲见到美国嘅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话，为咗促成美国同伊朗最后一丝和谈嘅机会，而家包括卡塔尔仲有巴基斯坦系提出咗一份纳入咗其他区域协调国家意见嘅咁样一份和平备忘录，希望能够消除美国同伊朗之间嘅呢种巨大分歧。咁消息人士仲透露话，另外沙地、土耳其同埃及过去几日佢哋亦都有设法去修正呢个和平提案。协调国的这个目的当然就是为了能够得到来自伊朗方面关于核计划上更多实质的承诺。另一方面呢，亦都希望能够获得美国这边逐步解除伊朗冻结资产的一个具体做法。可以看出这些中间国亦都很不容易，就是非常之怕真的再打起来，所以各方都在这努力的协调，希望伊朗和美国最终能够达成一份协议。不过我哋睇到呢，大家仲记唔记得寻日我哋报道咗，就係报道提到话，伊朗呢边官媒今日亦都有报道，巴基斯坦嘅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日21号已经抵达伊朗啦。寻日报道话佢嚟做乜嘢嘅，大家仲记得吗？佢嚟系话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嘅，所以佢今日真係已经抵达伊朗啦。呢个系咪代表住今日会有一份美伊嘅框架协议出炉吗？真係好令人期待。咁我哋睇到佢去嘅目的呢，伊朗方面报道话，就係为咗推动伊朗同美国再缩小分歧，同时促成双方达成正式嘅谅解备忘录。所以观众朋友点睇？寻日可系有报道话，佢如果去嘅话呢，就会去宣布美国同伊朗达成框架协议㗎。你认为今日晏啲呢个协议会推出嚟咩？欢迎你留言。另外呢，我哋睇到消息人士仲表示话，美国同伊朗关于呢个核计划嘅问题仍然系有明显嘅鸿沟。例如在这个浓缩核材料油的处理问题上，还有就是伊朗要求美国承认它有进行有浓缩的这个权利。而且呢，伊朗认为其实有其他可行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伊朗方面呢，是想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将它稀释了，而不是说交出去。所以呢，它认为这种是一种解决方法来的。但是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已经强调了，是必须要拿到它的这个浓缩核材料油的， 无论是伊朗自己交出来还是美国入去拿出来，就这两种方案。看到今天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还有个表态，他说随着和美国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伊朗已经准备好根据需要同时进行谈判和战斗。伊朗这个一派的作风都是一直这样的，一直的作风都没有改变过，就是非常强硬，在媒体面前都是很强硬的。在到昨天的时候，20号川普总统就向记者表示，现在谈判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了，局势正处于一个临界点之上，如果我们还是得不到满意的答复的话，那事情就会急剧地升级，我们已经全员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必须得到满意的答案，而且必须是百分之百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另外同时我们看到伊朗其实在快速地恢复它的一个军事的产能了。今天 CNN 又报道出来说，引述多名美国情报官员的话，说最新的情报显示伊朗是利用四月初开始的这个已经六周的停火期了嘛，已经在秘密地重启了部分它的无人机的生产线，比最初外界预估的要快。但是路透社都有一个报道当中就注明说这个消息现在还不能够独立核实。所以大家可能不记得之前有美国媒体直接拿来伊朗自己的报道，连核实都不核实，然后发出来，我们看到有美国官员评估认为，被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之后，伊朗他们仍可能要用六个月的时间来恢复主要的无人机能力，现在只是过去一个多月，他能恢复多少是一个问号来的。另外昨天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官员都有出来表态，他说因为伊朗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有他的生产设施被重创，伊朗没办法在短时间内重建他的导弹武器库的。而且报道当中提到说，伊朗现在确实正致力于要恢复他被打击的地下隧道，但是一名以色列的高级官员直接警告，伊朗如果加速导弹生产的话，那以色列可能逼不得已再次发动打击。另外呢，我们看到今天上午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昨天其实伊朗又开始搞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制度，他这个委员会嘛，成立委员会之后，他将这个海峡的范围不是扩大了好几倍嘛，然后将这个地图发了出来。那个今天的卢比奥回应说，伊朗设立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系统是不可以接受的。那个他提到说关于伊朗，他说我不想过于乐观，等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几天会发生什么。我们正和一个支离破碎的政权打交道，并且正努力达成协议。他说我不会透露的，如果不可以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话，那川普总统是拥有所有的选择权利的。那随后呢，我们看到根据一个也都是今天上午最新的报道显示，川普团队已经拒绝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控制的条件，谈判当中。可能他还是说要美国承认他对霍尔木兹拥有管辖权，这个今天呢是说美国方面已经拒绝了他的这个提案。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在伊朗内部其实也都非常不平静了，有几股势力在这里做，怎么说呢，在对抗这个伊朗政权，那个围绕着现在哪个到底可以最终拍板，一直都是一个谜。有一些反恐分析人士呢就告诉霍士听，这个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呢其实是正在套用一个本拉登的生存模式，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已经迫使伊朗的这位领导人进入到一种作战层面的隐形状态，就好像本拉登当年在这个巴基斯坦的叫做阿伯塔巴德隐藏了十年那样，他现在只能够过这种隐藏的生活，匿在地洞里面或者哪里。所以呢，分析认为说现在伊朗局势的这种僵局，就是德克兰到底是哪个拍板，是这名隐身的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还是正强化影响力的革命卫队总司令？如果是最高领袖不可以公开露面话，那伊朗又一边谈判一边重建他的无人机产线，大家觉得川普政府对伊朗的这个耐心真的会一直持久下去吗？恐怕也都不会太长的，这个是分析认为这样说的。可以说呢，这个是外交，现在还有窗口，但是这个窗口正在变窄，这个是一方面。不单止这样，我们看到根据报道，伊朗现在的正规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已经在伊朗境内爆发了武装冲突，这个是有相关报道的。这个是自由电视台引述伊朗境内的军事和政治消息人士披露出来的消息，那个在哈梅内伊老哈梅内伊去世之后，正规军和革命卫队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越来越升级了，现在已经升级为武装对抗了。冲突地点包括在德克兰首都，还有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等等地区都有发生。如果这个消息是真话，这个就说明伊朗政权现在正面临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了，不单止有外敌，还有内部的这种混乱，而且大家知道他的这个军事和安全体系内部现在正面临一个严重的撕裂。伊斯兰共和国的这个替造者霍梅尼，大家知道 他当初设立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是为了在革命成功之后，担心伊朗的正规军可能会发生军事政变，所以创立了一个伊斯兰革命来制衡正规军的。不过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面，伊朗政权将这个革命卫队塑造了一个与正规军并行的军事帝国，赋予他远远超过正规军的资金支持、政治影响力，还有经济控制权和意识形态上的各种特殊优待。所以正规军呢，现在被边缘化，而且是不受信任的。而这个革命卫队呢，却成了伊朗政权的真正核心权力，所以他们掌握着这种经济命脉、导弹部队、情报行动等等等等。那个目前这种乱局下，他们会不会真的站出来推翻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不单止这样，这个是两股力量了。第三股力量就是库尔德族的，现在也都有一些动作，我们看到伊朗最近加强了对库尔德地区的打击力度，包括无人机、导弹社区，就是去打他们。那个根据库尔德消息的报告最新的显示，伊朗政权呢对内部崩溃的担忧现在越来越加剧，所以伊朗正在向叫做克尔曼沙赫的街头在部署军事车队，还有重型武器以及兵力等等。咁、那个克尔曼沙赫呢，就係位于伊朗西部紧邻住伊拉克边境嘅一个主要库尔德城市。呢、这个地区呢，一向有反抗政权嘅悠久历史，而且对德克兰当局亦都怀有根深蒂固嘅积怨。所以最近我哋睇到伊朗加强咗对当地嘅打击力度之后，今日仲传出消息，伊朗派无人机去袭击咗伊朗库尔德反对党喺埃尔比勒省嘅据点。所以大家看到伊朗现在面临的状况是内患已经有三层，正规军的叛变、人民的反抗，还有就是库尔德族的这种反攻。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静静等待，看哪一股势力能够最先站出来，形成一个真正反抗伊朗邪恶政权的势力。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 TV。 今日是5月21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中东。人家都在这里估川普翻翻白宫之后会怎样收拾伊朗，但是呢，前美国陆军上校拉里·威尔克森刚刚在访谈里面抛出了一个震撼弹。大家不要估计了，伊朗根本不是在这里加速做核武，他们很可能已经做好了。威尔克森不是一般的致富学者，他曾经是国务卿鲍威尔的幕僚长，是美国当年规划打伊拉克处理朝核问题的核心圈成员。威尔克森亲身经历过2002年震惊世界的巴基斯坦核武之父阿卜杜勒汗的地下核网络传出案，正是那个情报解密令到美国高层发现原来北韩和伊朗在地下行得咁埋。威尔克森20号接受 X 平台知名主持人马里奥·纳瓦尔采访时透露，北韩不单止向伊朗提供技术，还帮助伊朗挖地道。因为北韩同伊朗两国的地形和岩层结构相似，北韩教了伊朗怎样建造地下核设施。虽然他的同僚坚持伊朗还没有核武，但是威尔克森相信伊朗现在有一座深埋地下的秘密设施，美国甚至是摩萨德都不知具体位置。这座设施正在全力运转，做最后的组装，准备将浓缩核材料有装到导弹上面。如果以色列要攻击迪莫纳，伊朗就会直接亮出底牌，宣称自己已经是核武国家。这个消息如果被证实，整个地缘政治的台面都要被掀翻了。威尔克森认为外交解决伊朗是没可能的了，美军要找到这个隐蔽的地点，派特种部队快速行动。不过呢，最戏剧性的是美国还没有发动雷霆一击，伊朗高层自己就先乱晒大龙了。根据阿拉伯语新闻网自由之声的独家爆料，在三四月之间，在德克兰、伊斯法罕、大不里士等几个重要城市，伊斯兰革命卫队竟然同伊朗国防军发生了激烈的武装火拼，双方甚至出现了人员损失。那个为什么自己人要打自己人呢？革命卫队发现他们最机密的导弹基地和无人机设施情报，被人源源不断淡泄露给以色列和美国。革命卫队一口咬定内鬼就是国防军的人，双方直接撕破面，现场拔枪，引发大批的捉人行动。这种权力斗争可能演变成更加严重的不稳定，威胁到伊朗政权。那个对川普来讲，简直就是天上跌落来的完美剧本。川普最喜欢的战略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至于美伊最新的进展，以色列14台的情报分析师德罗尔·巴拉扎达透露，德克兰高层相信川普就算是动手都只会有限度打击，他们只要挨得过就可以生存。所以伊朗高层一边在讲狠话，一边刻意拖延时间。那个接下来川普会怎样处理古巴和伊朗， 会唔会喺大众聚焦古巴嘅时候，突然间对伊朗发起袭击？伊朗会唔会喺美军行动之前就因为内斗而崩溃？欢迎你喺留言区度讲下你嘅判断。
金融时报21号报道话，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已经同中方官员商议咗今年夏天访问中国嘅事。不过中方表示话，在川普总统对台军售作出最终的决定之前，中方不会批准科尔比今次的访问。金融时报今年2月曾经披露话，川普政府在去年12月批准了$110亿的对台军售案之后，又编列了第二项高达$140亿的军售案。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最新的一次回应中又再次重申了中方反对美国对台军售的一贯立场。而川普几日前亦都曾经在涉及到台湾问题的最新表态中讲，对台军售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但是他目前暂时决定要搁置这项决定。20号，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亦都对此回应讲，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今次亦都同川普总统一起访问了北京，成为了2018年以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防长。同时这个亦都是五角大楼负责人第一次陪同美国元首去访问中国。有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科尔比今次去中国主要就是想同中方谈一谈克格塞斯之后再次访华的相关安排。而这几年美方亦都确实一直在积极推动改善美中两军之间的沟通渠道。对此，美国台湾问题专家葛罗尔表示，科尔比访华将会为美方提供一个契机。他认为科尔比在访华期间可以将他参与起草的这个美国国防战略同中方讲得更加清楚，而且还可以就军事、人工智慧应用还有危机沟通等等这些议题去同中方交换意见。另外，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问题专家富珀也都表示，中方可能会将科尔比、赫格塞斯等人未来的访中行程都当作是对美施压的筹码，而目的呢就是要迫使川普政府暂缓推行、拆分或者是降低这个对台军售计划的规格。中共外交部长王毅15号的时候曾经同媒体讲，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而川普在结束访中行程接受美国媒体霍士新闻专访的时候都曾经强调说，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未有改变。那面对美方的压力，中方都很快就有了一些动作。不久之前，普京先刚刚结束访问中国，中俄双方就发表了反对美国金穷计划的强烈声明。之后中方又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频繁地有些互动，可以见到一个比较明确的中俄朝战略背靠背体系正逐步成形。不过在这场大国交易的夹缝之中，其他的国际力量都并未有缺席。欧洲议会全会在20号通过了有关第81届联合国大会的建议决议案，而这项决议案重申了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同时亦都关注台海和南海局势，并且反对用武力或者胁迫的方式单方面去改变台海现状。咁观众朋友们，你认为美国对台$140亿嘅军售案最后能够顺利地推行吗？欢迎喺留言区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据日本媒体报道，美国军方计划喺今年下半年喺日本鹿儿岛县嘅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提风系统，仲有火箭炮系统海马士。呢啲武器主要系为咗提供俾美日联合演习使用噶。不过演习结束之后，台风不会撤回到美国本土，会继续转移到日本的美军基地去储存。亦即是说，一旦台海或者东海发生状况，美军就不需要再花好几日时间从夏威夷或者美国本土空运飞弹过来，可以直接在现场开箱拉到阵地上发射。这样一来，对抗的时间差亦都可以由原本几日直接缩短到了几个钟头。南华早报报道说，面对中共在西太平洋越来越频繁的军事活动，美军其实都不断地调整部署。去年台风系统已经在岩国基地展示过，而今次又进一步延伸到了九州南部的鹿屋基地。这个亦都显示出美军正在逐步扩大轮动部署的范围。而鹿屋基地的位置非常关键，它直接握守住大屿，而且再向前一步就是冲绳和台湾了。所以这等于美军已经将中程导弹系统从第一岛链的后排直接拉到了前排铁面的位置。今次部署的鹿儿岛鹿屋基地位于九州的最南端。那从这个位置来看的话，上海甚至整个东海同其实都在台风的打击范围之内。而台风系统呢，可以发射战斧巡弋飞弹，射程大约是1600公里。 即是说它不单止可以直接打击中国沿海的军港和机场，还可以深入内陆去打击一些战略目标。同时呢，它也都能够在大洋上对大型航空母舰形成一定的威胁。咁另外嘅呢个海马士系统呢，相对嚟讲就比较轻便，佢嘅射程可以达到500公里，而且能够精准咁打击目标。简单嚟讲，海马士呢係负责封锁近海嘅防御圈，而提丰呢就係负责向外延伸去切断对方嘅远程补给线。而且海马士嘅机动性好强，一架 C-130 运输机就可以载住一架海马士到处飞，并且仲可以喺落地之后嘅大约15分钟之内发射飞弹。而提丰系统的体积就比较大，它需要好像 C-17 的这种大型的运输机才能够运送，所以在灵活性上就稍微比海马士要差一些。那从整体的部署来看，美国其实已经完成了一个很关键的战略合围，它将中程飞弹实实在在地摆了入第一岛链，而南边有菲律宾的提丰系统，北边又有日本九州的新部署。这样一来，从北边的日本到中间的台湾再到南边的菲律宾，美军等于已经拉出了一条第一岛链的中程导弹封锁线。另外，近期有消息传出，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侦察机在北约东翼执行飞行任务的时候，遭到两架俄罗斯空军战机的拦截和挑衅，差点就发生了碰撞事故。 X 推主 Visioner 指出，今年4月英国皇家空军第51飞行中队的 RC-135W 电子侦察机在飞到黑海周边地区的时候，一架俄军苏-35还有一架苏-27突然对这架英军侦察机发起了拦截。期间苏-27甚至还多次逼近英国的侦察机，两架飞机之间的距离也一度缩短到只得大约6米那么近。当时英军飞行员只好解除自动飞行模式，改成了手动操作，紧急去避开危险。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俄军其实很清楚他们不能够直接发射导弹击落北约的飞机，所以他们就用这种肉身贴面的极限特技，想试图吓退并驱离英军。
下面来看一条比低谷的消息，乌克兰安全局20号宣布，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在切尔尼希夫州被击落之后，乌军方面拿着盖格计数器靠近残骸的时候，警报狂响。仪表盘上的数码是每钟头12微西弗，这个是自然环境中辐射的几十倍。这架无人机上没有常规的炸药，它装的是铀235和铀238。这个不是普通的空炸，是外界第一次确认俄罗斯导弹入面的贫铀弹头塞入无人机入面，直接将放射性核废料掉入乌克兰平民区。这个足以令国际社会吓出一身冷汗。贫铀是核工业的废料，它不是核武器，但是有放射性。同用在战场上不同的是，普京现在是将它往住宅区掉，这些东西燃烧之后会变成极微小的氧化铀粉尘，飘散在空气里面，渗透到地下水，100年都散不走。普京将放射性废料当成常规武器来用，亲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7000公里外的金正恩看到两眼放光。这两年北韩被俄罗斯送炮弹送士兵，普京回报了什么，一直是没人知道。或者这架带着铀238的无人机就是其中一个答案。如果金正恩拿到这么危险的玩具，邻居当然不可以坐以待毙，朝鲜半岛局势正正正地发生变化。南韩海军正式向联参部递交报告，计划一啖气建造4艘5000吨级的核潜艇。罕见的是，美国居然开了绿灯提供核燃料。美国国务院高官近期就要直飞首尔，专门去敲定核潜艇的细节。南韩在静静地突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红线。核潜艇是民用核技术和军用之间最为模糊的交叉点。美军过去不给南韩掂核潜艇，现在华府态度剧变，背后恐怕和东北亚局势有关联。那个咁眼见住东北亚变成了火药桶，习近平都坐不定了。韩联社寻日报道说，习近平最快在下星期，最迟在下个月会到访北韩，这个是最高级别的国事访问。中共的安保和礼宾人员已经提前去北韩踩点了。习近平上一次去北韩已经是2019年的事了，七年先去一次，今次恐怕都不是例行见面。将时间点连埋一起看，上星期是川集会，这个星期是普京和习近平会面，那下个星期习近平要去见金正恩，亲北京的媒体说习近平要帮川普和金正恩做中间人。但是另外一种解读可能就更加贴近现实，中共经金正恩和普京越行越近，更担心的是美国以防御北韩为完美借口，将核武级别的军事力量光明正大地部署到中共的家门口。 这个等于是普京和金正恩公开地放闪，惹来美国的核动力大军，但是最后呢却要由习近平来买单，所以习近平可能是去对金正恩发出警告。但是金正恩背后有普京撑腰，而且羽翼亦都日渐丰满。咁佢而家仲会听北京嘅话吗？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习近平今次去平壤压唔压得住金正恩嘅野心吗？欢迎你在留言区话俾我听你嘅睇法，亦都请你帮我哋赞好订阅。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
下面请听新闻要点。
沃什打破惯例，将在白宫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关于伊波拉疫情，你需要知道的六件事。芬兰防空洞吸引全球焦点，乌克兰、波兰争相取经。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祈不要忘记按下面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沃什Kevin Walsh 5月22号将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在白宫为他举行就职宣誓仪式。这项安排相当罕见，因为美联储主席通常不在白宫宣誓，总统亦通常不会出席。沃什在5月13号的参议院以54票对45票的结果获得确认。经济学家指出，这个是美联储主席确认案史上票数最接近的一次。现年56岁的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央行主席，他将拥有4年的主席任期，并有长达14年的美联储理事任期。外界认为川普选择沃什是希望他防止美联储进一步加息。长期以来，沃什一直表达希望减息，同时削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意愿。沃什上任的同时，通胀压力因伊朗战争和能源价格上升而升高，美联储内部正面临是否进一步加息的辩论。川普政府之前公开暗示希望美联储增加和行政部门的沟通，并令货币政策和白宫财政议程接轨。不过川普19号在接受华盛顿检查者报专访时表示，沃什上任后他可自行决定利率政策方向。川普说，我会给他做他想做的事，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人，他没问题，亦会做得很好。面对外界对美联储独立性的高度关注，沃什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坚称会维持自主。他当时说，总统从未要求我就任何特定的利率决定作出承诺，绝对没有这件事。如果我的提名获得确认，我们将努力令政治远离美联储。这次人事更替亦伴随着罕见的内部变动，卸任主席鲍威尔已决定继续留任美联储理事，他的理事任期将延续至2028年1月，这个令他在理事会中仍保留极具影响力的地位。另外，理事米兰则预计在沃什上任前后离职。沃什对美联储体系并不陌生，他曾在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当时年仅35岁，是这个机构历史上最年轻的成员。沃什在史丹福大学毕业，取得公共政策学士学位，并侧重于经济学和统计学，之后进入哈佛法学院深造，在1995年获得法律博士学位。他亦具备投资银行和白宫经济顾问的资历。根据美国政府伦理办公室资料，沃什个人资产估计约为2亿美元。他的太太 Jane Lauder 是 Estee Lauder 化妆品帝国的承继人，福布斯估计他身家约达20亿美元。据人民报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疫情已导致近600宗疑似病例和139宗死亡。以下是你需要了解的关于这次伊波拉疫情的最新情况。据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次疫情据信起源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蒙格瓦卢地区。 之后随着患者前往邻近地区寻求治疗，疫情亦随之扩散。目前已知的首个病例是由一名医护人员在4月24号报告的，疾病随后在刚果的医护人员社群中持续传播。5月15号，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了这次疫情由伊波拉病毒的本迪布蕉株引起。据推测，这种毒株主要通过果腹传播，具体途径是接触这种受感染动物的血液或分泌物。另外，通过接触患者的体液或受污染的物体表面，亦可以人传人。目前刚果和乌干达均有确诊病例，即使乌干达境内尚未报告本地传播病例，但乌干达已确认两宗病例均为曾前往刚果的人员。虽然南苏丹目前尚未出现确诊病例，但鉴于它的地理位置邻近疫情爆发地，民众担心病毒可能会扩散至南苏丹。一名在刚果参与救治工作的美国医生在5月18号确诊感染这个病毒，目前正在德国接受治疗。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介绍，本迪布蕉株在2007年首次被发现，上一次引发疫情的是在2012年，地点亦是刚果，当时共导致38人感染，13人死亡，病毒的潜伏期从2日到21日不等。不过患者通常只有在出现症状之后先具有传染性，鉴于目前尚没有针对病毒的疫苗，世界卫生组织采取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主要包括快速识别病例、实施隔离和救治、展开接触者追踪、确保安全埋葬以及加强社区参与。这次疫情标志着伊波拉病毒本迪布蕉株引发的第三次有纪录的大规模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发烧、乏力、肌肉酸痛、头痛和喉咙痛是这个病毒的早期症状，随后症状可能进一步发展为呕吐、内外出血、腹泻和腹痛。在之前的疫情爆发中，本迪布蕉株的致命率是 30% 至 50% 之间，目前尚没有针对这个毒株的特效药和疫苗。专家警告，疫苗可能在几个月内都无法问世。为应对今次疫情，美国国务院已针对刚果、乌干达和南苏丹发出了四级旅行警告，禁止美国公民以任何理由前往上述地区。另外，美国国务院目前正着手限制过去三个星期内曾前往该地区的外国公民入境。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均表示，目前美国境内的公共卫生风险处于低水平。伊波拉疫情应对工作负责人皮莱表示，部分曾同病毒发生高风险接触的美国公民正被转运至德国和捷克接受治疗。美国已启动伊波拉疫情应对工作组，并提供了$2,300万资金，用于支持刚果、乌干达等国家的公共卫生防疫工作。据大纪元报道，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庞大地下防空洞系统正吸引各国代表团前来取经。在乌克兰战争持续及伊朗冲突升温的背景下，芬兰在这个领域的出口和建造业务明显增加。路透社5月21号报道，赫尔辛基最大的商用途防空洞位于梅里哈卡社区，容积达71,000立方米，建于地下20米处，可容纳6,000人。这个庞大地下设施内设有运动比赛场地、健身室和儿童游乐场，在和平时期供市民日常使用，一旦爆发战争或紧急情况，即可以在72小时内转换为配备双层床、水箱及移动厕所的地下避难设施。在这些防空洞里面，经常传来在这里跳弹床和攀爬的小朋友的笑声，以及在大厅一侧进行的儿童曲棍球比赛所爆发的击球声音，以及小朋友的欢呼声，都同作为躲避战争攻击的主要用途形成鲜明对比。到目前已经有大约800个外国代表团到访参观，其中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赫尔辛基共拥有约5500个民防防空洞，全芬兰约有50500个，总容纳量达48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八成半。依照芬兰法例，超过1200平方米的建筑下方必须强制建造防空洞，建造成本约占总建设费用的 1.5% 至4%。凭借几十年累积的商用途防空洞建造和保养专业技术，芬兰企业拥有精湛的专业技能，例如安装和保养防辐射门、通风设备、紧急电源以及通讯和污水网络。随着需求攀升，芬兰企业正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芬兰银盛中心在今年三月成立，专责推动相关出口。目前防空洞出口额已达约几千万欧元，业界预计增长潜力显著。芬兰泰梅特集团行政总裁西莫拉表示，公司正在阿联酋建造工厂，当地计划兴建几百个防空洞，阿布扎比的需求尤为迫切。芬兰瑞士合资企业维罗纳防空集团行政总裁基卫萨利亦指出，波兰、德国及中东市场需求强劲，预计两年内产能将供不应求。乌克兰巴拉克利亚市军事管理局副局长格伦斯卡日前随乌克兰市长俱乐部代表团到访后表示，希望在当地建造类似的运动综合型防空洞设施。目前巴拉克利亚每日空袭警报多达15次以上，乌克兰前线附近城市对防空设施的渴求显而易见。波兰内政部副局长克洛诺夫斯基亦在访问后坦言，波兰最后一个防空洞建于1990年代中期，30年间竟然在该领域毫无作为。他透露，波兰目前正开始重建，今年和去年已经累计拨款58亿兹罗提，用于翻新地下集体防御设施。
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欧洲议会全会在今日5月21号通过了有关第81届联合国大会之建议决议案，反对以武力或者是胁迫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并且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对此，台湾外交部表达了诚挚的欢迎和肯定。
与此同时，赖清德和川普总统可能通话的消息也都令到北京开始高度更紧张。为什么这件事会令到中共坐不定呢？
因为如果赖清德和川普通电话，这样不单止会打破美台40多年外交惯例，亦都是在公开对外释放美台升级的准官方法。今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开始发火，他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台湾进行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郭家坤还强调说，中方敦促美方落实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兑现所做的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来处理台湾问题。北京的态度透露出满满的焦虑感。金融时报今日有消息说，中共突然叫停了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柯伯吉的访中计划，来对美国施压。美国国防部部长克格塞斯上个礼拜随同川普访问了北京，他亦都是自2018年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防长。而柯伯吉这次出行还会讨论克格塞斯下次访中的安排。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库伯就表示说，北京是想利用未来柯伯吉或者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的任何访中行程来作为一个施压工具，迫使川普政府延后或者缩减未来对台湾军售的方案。而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高层专家韦德灵表示，中共好清楚川普不可能完全停止对台军售，他们的真正目标是希望将下一轮重大军售案拖到习近平9月份访问华府之后。这个与其说是在测试川普是不是愿意协助台湾防卫，不如说是希望避免令习近平陷入尴尬。 而今日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洪高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已经暂停对台大约140亿美元的军售，原因是川普政府和伊朗的战争需要优先确保弹药供应，这个只是暂停而不是取消。这一点5万亿美元是要塑造现代化的美国自由兵工厂，包括精勤计划、黄金舰队，还有战场杀手锏的无人机和先发制人摧毁敌人的网络，这个亦都是对美国对手的强大震慑。而家外界最为关注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如果川普和赖清德真的通了话，那川普可能会谈到军售案、台海的稳定。而关键在于赖清德他会怎样讲。海外视频人此版明夫先生认为，赖清德千万不要讲得太复杂，川普不喜欢长篇大论，亦都不喜欢抽象的价值宣言。川普喜欢的是简单有力可以拿去对外宣传的叙事。此版明夫先生认为，赖清德核心讲的应该是感谢川普推动习近平在川普任期内不敢对台湾动武。这个是川普自己讲过的话，台湾可以顺势接住。然后呢，还有两件事必须要提。第一，就是台湾需要美国制的武器。第二，是台湾会成为美国在印太最为可靠的伙伴。再之后，赖清德总统或者还可以补上一句，我在任期内不会宣布台湾独立。此版明夫说，这句话在台湾内部一定会引起争论，但是从战略角度上来看，反而可能会对台湾更安全。因为川普可以拿这句话去跟北京讲，你看我已经稳住台湾了，你也都没乱动。而台湾是不是要独立，那个是台湾人自己的事。但是也都有网友说，如果想得到川普的尊重，根本不是你讲什么。赢得川普关键是要做到两点。第一，就是增加非对称的国防预算到 5% 的国内生产总值。第二，是加强台美在高科技和能源方面的经贸合作，包括扩大在美国的投资。那问题来了，你认为赖清德总统应该讲什么？请你把你的观点分享在评论区。而美国飞天大学的教授张天亮先生认为，
就是赖清德如果有机会跟川普通话的话，还有一些事情是必须要讲，一定要跟川普明确，台湾才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中共在历史上背信弃义的事情干得多了啊，中共是绝对不可靠的。中共当时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答应要限制芬太尼，结果中共确实是禁止芬太尼输出美国了，但是他把芬太尼卖到墨西哥，再由墨西哥的这些贩毒集团再往美国贩运，所以就中共答应的事情是不能相信的。台湾我觉得他们答应的事情啊，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靠谱，让川普意识到台湾才是川普可靠的盟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赖清德一定要强调第一岛链的重要性。如果第一岛链被突破，美国等于是要从第一岛链退回到第二岛链，也就是印太地区的这个控制就彻底失去了，美国将退缩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大国，而不是全球性的大国。所以我觉得赖清德一定要对川普晓以利害。台湾问题不是中美台三方的问题，它涉及到日本，涉及到韩国，涉及到菲律宾，涉及到马来西亚，涉及到印度，这些国家都是台海局势的利益相关者。说这个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呢，表示说台湾有事就是菲律宾有事，确证了咱们之前的说法，台湾问题涉及到整个印太地区的秩序，关系到日本的生命线，关系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这些国家的生命线。这个如果真的台海有事的话，菲律宾说台湾有事就是菲律宾有事呢，菲律宾就会下场，而菲律宾跟美国之间是有安保条约的，所以菲律宾有事就是美国有事，日本美国之间也有安保条约，所以日本有事也是美国有事。换句话说，台海如果真的是发生战争的话，美国想置身事外啊，也是没有这样的可能的。
川普21号明确表示，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以强化北约东翼防御。这个决定正值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急剧升温之际。22号，川普对伊朗下达最后通牒，普京就直接将核导弹搬上台面。北约和欧洲正目睹一场前所未有的多极博弈。我们来看报道，就在川普设下48钟头最后通牒之际，根据多方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达强硬命令，所有接近武器级的高浓缩核材料油必须留在伊朗境内，一刻都不可以运出国。这句话的重要性在哪里？因为美国的底线其实只有一条，伊朗不可以保有接近核武级的浓缩核材料油。换句话说，美国可以堪停火，可以堪解除部分制裁，但唯独核材料不可以留。而现在德克兰等于直接话给华盛顿听这个条件免谈。虽然白宫随后紧急否认相关报道，说消息不实，但整个国际市场已经闻到火药味。尤其川普最新一句话更令全球神经瞬间绷紧。他警告伊朗，如果协议失败，整个文明今晚都可能毁灭。 呢种级别嘅措辞喺冷战后极其罕见，甚至有欧洲政府紧急询问华盛顿，美国系咪正考虑动用核武？同时，五角大楼附近嘅披萨店突然爆单，喺华盛顿政治圈呢样一直被视为一种战争前兆。上一次出现同样情况就系美军敲定对伊朗打击方案前夕。川普本人亦都已经公开扬言，佢话美国一定会取得伊朗嘅高浓缩核材料油，我哋唔需要佢，但我哋唔会俾伊朗拥有佢。呢句话嘅潜台词其实好直接，如果谈判攞唔到，美国可能用第啲方法攞。与此同时，中东海上生命线霍尔木兹海峡亦都再次成为全球焦点。川普强调，美国唔接受伊朗收取任何过路费，因为全球三分之一海运石油都要经过呢度。川普政府亦都对欧洲盟友释放双重信号。据报道，美国计划通知北约盟国将削减对北约部队模式的兵力贡献，降低在重大危机时可供北约调用的美军总数。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敢做在意料之中。北约正寻求结束对单一盟友在国防上的过度依赖。美国国防部次长柯伯吉团队强调，即使常规部队调整，美国仍然将透过核威慑保护北约成员国。在欧洲，俄罗斯以核武展示力量回应。5月21号，俄罗斯发射了瓦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其射程超过10,000公里，可覆盖欧洲全境。俄军军事演习规模空前，出动64,000名兵力、200多台导弹发射车、73艘军舰同13艘潜艇，涵盖陆基、海基和空基三位一体核力量。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亲自视察可搭载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导弹，更加显示核威慑已经摆在欧洲门口。分析指出，这一场演习是政治show，意在警告欧洲，如果北约团结以工业优势消耗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仍有反台的终极能力。对此 ,X 网友评论说，没用的，这些更显示出普京的心虚脆弱。你核武再强，终极都是会被人抹平摧毁。传统战争输到仆街的人无路可走，将自己和人哋一起埋葬，美国有了优先打击对象，而英国政局都添了乱局。首相斯几贤再次拒绝辞职，他主要支持群体穆斯林兄弟会发出严重警告，称如果斯几贤被迫下台，将会在英国发动恐怖袭击，并强行接管政府来保护穆斯林。这个事态令欧洲原本已经紧张的安全局势雪上加霜，对此有评论说，已经有人明确表达要搞极端攻击了。英国政府、军队、军情五处在做什么？就算这些部门不做事，英国人都需要拿起武器自己保护自己。在亚太地区，美国同步强化部署，为配合6至9月美日大型联合军事演习，美军计划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临时部署提风导弹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提风可发射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兼具对空、对海、对地打击能力。今次部署具有明显牵制中共在东海和台海军事活动的战略意图。此外，川普政府都持续推行移民改革。这个礼拜，司法部宣誓任命77名正式移民法官和5名临时法官，是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这做旨在加速驱逐程序，处理积压案件。目前移民法院待审案件已经由400万宗降至约350万宗。新任法官多数具有 ICE 检察官、军法或者执法背景，呼应川普恢复移民体系法治的政策方向。过去一年，司法部已经清洗超过100名被视为不够积极的移民法官，并收紧庇护和保释条件。普京今次访华，为什么匆匆来匆匆去？随后德国推出乌克兰欧盟准成员方案，乌军连续打击俄军高价值目标，俄罗斯则罕见亮出核底牌。表面睇是中俄高调抱团，但从天鹅湖到金穹反美声明，真正浮现的可能是普京对北京背后交易的深层不安。普京这一趟总共约23个钟头的北京行，扣除路程和休息，真正能谈的事的时间并不多，就要吃三餐饭、行仪式、签文件、拍合照，之后就匆匆离开。有评论认为，这种节奏本身就透露出莫斯科的焦虑。一方面战况好紧凑，另一方面普京亦都急于确认川集会后的真实风向。大纪元专栏作家杨威分析指出， 俄罗斯最怕的是自己再次成为中共手中的筹码。1972年尼克逊访华后，苏联曾经尝试过被出卖的滋味。现在北京面对美国贸易压力、科技封锁、伊朗危机和内部困境，如果为了保命而向华府或者欧洲让步，莫斯科自然担心会历史重演。如果北京想缓和欧洲压力，一是在贸易上退让，一是在俄乌问题上转向，而后者正是普京最忌惮的。评论认为，普京此时访华除了要展现中俄关系，亦都是在提醒北京俄罗斯不可以被抛下，更不可以被拿去交换欧洲的好面色。不过耐人寻味的是，20号晚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国宴上，习近平和普京用餐时，中共军乐团演奏天鹅湖四小天鹅舞曲。天鹅湖在苏联政治记忆中极具象征性。上世纪80年代，多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去世，以及1991年819政变期间，国家电视台曾经播放或者反复播放天鹅湖。因此在俄语政治语境入面，它常被视为高层出事、政权震荡、重大变局将至的隐晦信号。有人因此解读，习近平在普京到访时安排这首曲子，暗示普京的处境不妙，甚至带有送行的意味。中俄表面上是无上限友谊，背后却是彼此算计，各怀鬼胎。另外，习近平同普京20号在人民大会堂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罕见将矛头对准川普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称该计划威胁战略稳定，并可能给国际安全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金穹的目标是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等新一代空中威胁，一旦建成，将大幅削弱中俄核导弹威慑力。亦都因为这样，外界形容这个等于要废中俄武功。更讽刺的是，中俄一边要求美俄维持核军控，一边北京又拒绝加入限制核武谈判。而令莫斯科更加不安的是，压力正从欧洲方向同步逼近。21号德国总理索尔茨提出，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先给他准成员或者关联成员身份，等基辅官员可以参加欧盟峰会和部长级会议，但是就没有投票权，同时可以接触部分欧盟预算，还被纳入欧盟共同防御条款。如果乌克兰在法治、人权或者改革上面倒退，这个身份可以被冻结。这个不是正式入盟，但是就等于将乌克兰向欧洲安全架构再推行一步。当日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国安局的精锐部队出动中程无人机，精准打击俄军在俄占赫尔松地区的一处重要据点。这个目标被指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特种部队的总部，位置靠近阿拉巴特沙嘴。乌方说，今次攻击不单止炸毁一套海甲 S1 防空系统，还造成了大约100名俄方人员丧命和受伤。另外，网络画面亦都显示，一架乌克兰米格29战机发射两枚法国提供的铁锤炸弹，击中俄军一处营级指挥所。如果这些消息属实，代表乌克兰现在不单只是打前线部队，而是开始瞄准俄军的指挥中心、防空系统和特种部队据点，专打俄军的大佬和保护伞。随后，俄罗斯亮出核底牌。21号俄国防部公布了核力量演习的短片，宣布成功发射阿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射程超过了10000公里，几乎可以覆盖欧洲任何地点。俄白联合核演习中，俄方展示常用武器，并动员约6.4万人、200几套导弹发射系统、140架飞机、73艘军舰和13艘潜艇。有时政推主认为，俄越是高调亮核牌，越讲明俄罗斯常规战场压力沉重。普京要令欧洲相信，莫斯科未必想开战，但是仍然有能力牵台。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5月21号，路透社有消息话，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一项指令，话伊朗接近武器级的浓缩核材料油必须要留在伊朗境内，不准转移到国外。而一直以来，美国最核心的要求就是交出浓缩核材料油。如果伊朗最高领导人拒绝，那个就等于美军开战的风险再升高。不过随后霍士新闻节目入面的记者有提到，话白宫火速澄清，否认路透社这个消息。记者有提到，事实上目前针对浓缩核材料油这个特定问题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包括后续会怎样处理，目前无论是哪一方都还没有做出任何的定论，报道是不正确的。之前川普总统已经警告伊朗，如果他们不快点给出正确答复， 咁美军就已经准备就绪啦。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寻日已经抵达德克兰，同伊朗总统举行会谈。今日有多个 X 平台账号传出，话美伊协议最终草案而家已经出炉，预计会喺未来几个钟头内正式对外宣布。华沙迪国家电台、路透社以及巴基斯坦同中东多个核心主流媒体已经证实咗呢个消息。呢份最终协议草案已经进入最后签字同收尾阶段，预计接下来几个钟头会由巴基斯坦在伊斯兰堡正式对外宣布。而预期条款亦显示，第一就是即刻实施全面停火，第二是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将会透过联合监测机制予以保障，第三是对于伊朗的制裁措施将会逐步解除，第四是关于悬而未决议题的谈判将会在最多七日内启动，第五伊朗总统佩泽涉基安正在展开工作，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条款里面都没有提到怎样处理浓缩核材料油的问题，而这样刚好也是美国最核心的谈判议题。另外昨天伊朗还发表了一张地图，显示伊朗设立了他们要掌控的海上区域，德克兰表示他们会向遵守他们条件的友好国家重新开放海峡，而这些条款里面就包括如果要通过海峡就要交费用。而华盛顿对此的回应就是这样完全不可以接受，咁亦预示住新协议入面唔包括浓缩核材料油嘅条件，美军一定会打。另外，伊朗想占有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要挟收取过路费，美军仲系会打。据半岛电视台喺下昼引述一位唔愿意透露姓名嘅伊朗高级官员嘅话报道话，伊朗谈判代表团同美国达成协议已经非常接近，而浓缩油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嘅控制仍然系一个主要障碍。报道仲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话而家嚟判断系咪能够达成严肃嘅最终协议，仲系言之过早，亦即系话呢份协议仲冇达成。今日下昼，川普喺椭圆形办公室接受采访嘅时候，佢透露出唔寻常嘅资讯。佢话伊朗唔可以保留浓缩核材料油，我哋会拎走佢，我哋亦都唔想要佢，我哋拎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佢，但系伊朗唔可以有。佢仲透露自己可能会缺席本星期六日参加大仔小唐纳德川普嘅婚礼。理由是时机不方便，他要处理伊朗问题和其他的事情。他还补充说，我怎样做都不对，如果我去了我会被闹，如果我不去还是会被闹。意思呢指的是假媒体，但是川普会因为什么事连自己的婚礼都不参加呢？是不是川普在星期六日就会发动打击？这个引发了猜测。那个你怎么看？也都请你呢将答案写在留言区。值得关注的是五角大楼附近的披萨店平日也就是星期五下午突然是订单忙到爆单，这个一直是被视为五角大楼的一种信号，通常亦即是意味着五角大楼入面正发生一些重大的事件，而上一次出现这种模式是在最初针对伊朗的打击方案最终敲定的前一晚。而川普总统被伊朗设下的星期六日最后期限大约还剩48钟头，你觉得川普会在星期六日动手吗？也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层话，相关情报显示习近平可能在本月底或者下月初前往平壤。此前中共外长王毅已经访问北韩，习近平的安保与礼宾人员也都被指近期抵达平壤。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刚结束访中，美中重新实现北韩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韩国外交部表示，首尔方面继续致力于和包括美中两国在内的紧密合作，推动解决北韩核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习近平最近和川普讨论了北韩核问题，他敢做极有可能是为了在美朝之间充当调解人，推动陷入胶着的半岛无核化的对话，使习近平在地区和平稳定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但是习近平是不是达到目的，或者会不会出现反效果，我们拭目以待。而普京访华期间，中俄声明未提北韩半岛。外界认为，若果习近平此时访北韩，将牵动美中俄北韩之间的新一轮战略博弈。视频人蓝雪认为，
普京这一次去北京，中俄双方主要讨论的就是能源，日韩首脑刚刚会面，主要讨论的也是能源。在这个大的环境背景之下，习近平去访问朝鲜，估计他们主要的话题仍然是能源，以及随着能源供应链的变化而带来的整个东北亚局势的变化。因为北朝鲜主要的能源供给方是中俄这两个国家。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